中信之声。许多见证人，
我们并不是孤单走路，还有许多见证人，好像云彩一样围绕着我们。既然这样，就应该放下重担，脱离罪的缠累，忍耐着，满怀信心，奔跑前面的路程。
亲爱的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有一次，在一所有名的大学里，请来一位相当著名的科学家来演讲。参加这次演讲会的不只有这个大学的全体师生，而且有许多外单位的科学工作者也来了，为的是要听这位大科学家在这所有名的大学里的演讲。这实在是一个难得的机会。演讲会开始了，这位大科学家走上讲台，他看看下面坐着全会场的大学生、教授、高级的知识分子，每个人手里都拿着笔和本子，在等候他开讲。他沉默了几秒钟，就开始说：我出一个数学题，请大家把计算结果告诉我。然后他在讲台的黑板上写出：二加三等于几？下边的听众就想说：哇，这实在是一个相当高深难解的问题，这么大的科学家怎么可能考我们这么简单的问题呢？半天也没有一个人敢回答。许多人在笔记本上选用很多高深的理论公式在推算，好几分钟过去了也没有答案。忽然有一个小孩子从大厅外边闯进来找他爸爸，他看见黑板上的问题，二加三等于几？他竟毫不犹豫地喊出：二加三等于五。台上的讲员立刻看着这个小孩子，指着他说：答案完全正确，100分。全场哄堂大笑，为什么这么简单的问题竟难倒了在场这么许多的高级知识分子呢？反而倒让一个小孩子得了100分。这位科学家开始他的演讲了，当然他的主要内容就是不要迷信权威，在任何的情况下要敢于坚持真理。这个故事也给我们一个提醒，有的时候可能因为我们太复杂的理性和太复杂的主观经历，反而成了我们追求真理的障碍。在人生的信仰方面，更需要用单纯的心灵去触摸那位超越这个物质世界、超越人理性的神。耶稣说：你们若不回转，像小孩子的样式，断不得进天国。马太福音18章3节。下面要给大家介绍的张先生的见证就说明了这一点。张先生来自上海，他曾经到德国修读工程学，现在在美国进修神学。下面就请听他的见证。
我记得14岁那一年，有一天我在学校上体育课，我们在玩扔篮球的游戏。当我把篮球扔向对面小梁的时候，不料用力不当，球竟斜着飞向了一旁站在那儿胖墩墩的小王。突然飞来的球，小王来不及防备，他举手一挡，咔吧一下，小指头当场骨折了。后来就急忙送到医院去， 我一时吓得脸色发白，尤其听着老师对我说医药费要2块多钱的时候，更是心乱如麻，不知道家里将会如何对付这飞来的横祸。那个时候2块多钱对我们家来说可不是个小数目，爸爸妈妈两个人的工资加起来每一个月不过是70多块钱，要在上海维持一家五口的生活开支已经是相当艰难了。我放学回家的路上，嘴里不断地向从小父亲就告诉我的那一位耶稣念叨着，我说，耶稣啊，求求你使小王的手指头立刻自动地复原，骨头赶快长好，一切都好像没曾发生过一样。我回到家里又立刻进入我的兄弟的小房间，万分虔诚地跪下来，足足地祷告了2个多小时。到后来心里的意念越来越强，就是这位耶稣一定已经听了我的祷告，治好了小王的手指头，老师不会上门来谈医疗费的事儿了。我当然回到家以后并没有告诉他们这件事儿。可是正当我祷告以后站起来还不到10分钟，楼下传来了门铃声，老师来了，一切正如他先前说的，小王的手指头骨折了，医生上了石膏，全部医疗费是3.78元，而这笔开支理所当然的要由我这个肇事者来付了。当我看到父母惊愕的脸孔的时候，我心里便发出了对刚刚才向祷告的那个耶稣狠狠的责难，你骗了我，你让我虔诚地相信你，结果你却不帮我，一切还是照常发生。从此呢，父母给我的那一个传统的宗教信仰在我的心中几乎破灭了。我不再相信耶稣的存在，甚至暗笑以前居然傻傻的每天对着空气说话还不知道。就这样我放弃了祷告，不再寻求他了。慢慢的我才经历到人可以放弃寻找神，然而神却永远不会放弃寻找我们。5年之后的一个圣诞之夜，我孤身一人在离家2000多公里以外的天寒地冻的东北上大学。当我发觉我落在一个举目无亲的环境当中，因为想起了以前朝夕相慰的父母姐弟，我禁不住的潸然泪下。就在那个时候，我听到了自己心灵深处的某一种呼唤，一种5年多以来我几乎已经淡忘了的强烈的愿望再次的涌上心头。我跪下来，再次地向这位耶稣基督呼求，或许他会帮助我。说来也真是奇妙，平时候每一天晚上热闹非凡的学生宿舍，这个时候竟然空无一人。我们来自全国5湖4海的8个学生同住在一间房子里面，睡上下铺，室友们都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于是我小心地关上门，就在床边跪下来，开始试着呼喊那位久别了的名字，耶稣，耶稣，耶稣，我嘴里喃喃地念叨着，试图一再地将自己的意念集中在这个名字上，并且用心灵去感应他对我的回答。10分钟过去了，20分钟过去了，我睁开眼睛，皎洁的月光从窗户里倾泻在我的床前，万籁俱静，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我想着要站起来放松一下 那个似乎已经麻木的双膝，可心里却有一个意念在说，不要放弃。我于是伸手从枕头底下摸出那一本已经稍稍磨损了的圣经，那是妈妈在临别的时候郑重地放在我的行李里面的，一再地叮嘱我每天要读的那一本新约圣经。我随手打开来，正看到马可福音第十章中的那一段经文，有人带着小孩子来见耶稣，要耶稣摸他们，门徒便责备那些人，耶稣看见就恼怒，对门徒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因为在神国里的正是这样的人。我实在告诉你们，凡要承受神国的，若不像小孩子，断不能进去。于是抱着小孩子给他们按手，为他们祝福。我读到这里，心里起了一个很大的震动。我实在想要进到主耶稣基督的里面去，要耶稣抚摸我，给我按手，给我祝福。但是为什么久久以来得不到呢？我不仅想到，为什么耶稣在这里一再地要我们变成小孩子，才能够进到他的面前，到神的国度中呢？这是什么缘故呢？我一直以来都无法经历他，是不是我一直都不像小孩子呢？小孩子应该是什么样的呢？我回想着在家里的时候，在父母身边做小孩子的时候，那些无忧无虑的日子。我记得那个时候，虽然也常常会做错事，比如和弟弟吵嘴了，学校作业不按时做了，但是每当我说，妈，我知道自己错了，妈妈总会紧紧地搂着我说，这才是妈妈的好孩子。妈妈就是要你知道什么是错的，这样你才会往对的路上走。看到妈妈舒展开眼角的皱纹，脸上现出何等高兴的神情，我的心里便会也像喝了蜜似的那么样的甜滋滋的。突然的，我的心底出现一道亮光，我们不正是要向神认我们的错，才得以亲近他，被他所接纳吗？接着我感到心里有一种强烈的感动，就是要向主耶稣承认我是一个罪人，承认在他面前的过犯，要回转成纯洁无瑕的小孩子的样式。我后来才体会到当时心里的感动，便是圣灵的工作。当时我跪在那里，思想到人类如何因着自己的无知而背逆神，拒绝神，并且将他钉在十字架上，而我正是那些人群中的一个。想到自己以往的种种过犯，欺骗、说谎、无亲情、自以为意等等，甚至对主所发出的咒诅，我的眼泪不由自主地流个不停。我对主说，主啊，我向你承认这一切的罪，求你像我妈妈一样，能够张开双臂抱住我，接纳我。十分真切地我听到主的声音对我说，我不定你的罪，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我的眼泪更是不停地涌流出来，一种好像是在母亲的怀中的感觉又重现了，并且是比在母亲的怀里面更温暖、更强烈。我感觉到自己正像圣经中所描述的那个小孩子，被耶稣抱起来，他抚摸我，并且为我祝福。我心里当时的那一份喜悦和快乐实在是无法形容，我真真切切地经历到了主，我知道他进到了我的心里。一直以来我期盼着要触摸到的耶稣，他回答了我。5个多小时过去了， 我还是跪在那里。心中的感觉就是舍不得玉主分离，一直想要与他说话，向他倾心吐意，我要称谢他。几个月以来，我孤独惧怕的心情一扫而空，心中十分清楚地知道主在我身旁，他正好像慈爱的父母，将眷顾我，成为我的依靠和帮助。就这样，我不仅拾回了先前所丢弃的信仰，我更觉得是自己重新建立了真实的信仰。这一位神对我不再是迷迷糊糊，时有时无，老是让我怀疑他到底存在不存在的了，而是实实在在我经历到了的，并且可以每天与之交谈，大大小小事情我都可以交托给他的那位神。亲爱的朋友，你能想象神的心有多么宽广吗？人类可以背弃他，可以拒绝他，但是神永远不会放弃来寻找我们，因为这是神的本性。我最近听到一位朋友在电话里面向我倾诉，他说我每次都小心地关上门，拉灭电灯，一个人跪在那里祷告，如此的已经试了有十多次了，但是每一次我都会暗笑自己，最终是什么也没有感觉到。然而每一次我又都会很内疚，是不是我还不够虔诚呢？电话中那种慌急而又无可奈何的语气，使人深感到他实在很怕那一位孜孜以求的主，会因为他如此的不虔诚而大发雷霆，同时他也陷入一种更深的困惑，就是主到底还要不要他。其实如果我们把神想象成一位心地狭窄与我们斤斤计较的主，那实在是太不合情理了，而且是对神的极大的误会。事实是，从亚伯拉罕到耶稣基督的诞生，神等待了人类至少4000年，并且期间一再地借众多的先知来表明他自己，并且劝诫人类说，你们回转，回转吧，离开恶道，何必死亡呢？这是在以西结书33章11节那里说的话。最后，神还为着深爱人类的缘故，差遣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世上，把神自己活活地显给人看，寻找拯救世上的人类。甚至当人类再次地拒绝他，钉他在十字架上，神爱人的心意仍然不变，正像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祈祷的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从耶稣基督以后，神把一切的启示都放在人类的面前，包括一般的启示，就是大自然各种的创造物，包括人类本身，还有特殊的启示，就是圣经，神自己的话，以及神自己活现在人类面前，就是耶稣基督，神的真相。这一切都突出了神向人类的召唤，回转吧，回转吧。正像耶稣对人类的伟大的呼唤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正如圣经中用浪子回到父亲的家里的那个比喻来形容一样，是我们主动要离开父亲的家，是我把背转向了神，好像那个拿着父亲的财产踌躇满志离家出走的小儿子一样。人类也因着骄傲而背离了他的创造者，然而神却正像那位天天依门而立的老父亲一样，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翘着头眺望着远方，盼望着浪子能够回头。我们中间许多大陆的基督徒可以做见证，在我们成为基督徒之前，实在是经历了好像浪子一样的游荡。终于在人生的某一个时刻，当我们听到了神的召唤，并且愿意回到曾经出走的父家的时候，立刻就会发现被神这样紧紧的拥抱，完全的接纳，并且使我们再也不愿意离开他了。我想那一位打电话给我的朋友，他现在的情景正像是那个回头的浪子，已经走在通往父亲家的路上，只是还没有到达家门。他这个时候如果满怀忧虑迟疑不前，那实在是功亏一篑，对神要给他的救恩十指交臂。若是不气馁不灰心，继续的往前走，那么神的应许一定不会落空，他也一定会终于遇见神了。有一句话说得好，离了我们神不愿意，离了神我们什么都不能。亲爱的朋友，永远不会放弃。神既然已经在你人生的某一个时刻让你知道了他，让你听见了他，相信神的美意是要你能有一天完全的回到他的家中。你难道只愿意风闻有他，而不愿意亲眼看见他吗？你要做的就是寻求他，绝不灰心，绝不放弃。不得到别的基督徒所能够得到的那一份经历，绝不罢休。因为圣经上神的应许是真实的，他说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
白昼黑夜到处火饥饿，不住地祷告，不住祷告，平安动乱，顺利或挫折，不住地祷告，不住祷告。白昼黑夜到处火饥饿，不住地祷告，
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张先生是一位在科技方面学有专长的人，近些年来还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出国深造，他们不但带着一个开放的头脑来吸取国外的先进科学知识，同时他们也带着一颗放开的心灵去接触以前没有条件也没有机会接触的人生真理。因此越来越多的学者从过去无神论的信仰中走出来，他们接受了有神论的信仰，成为了基督徒，改变了他们整个的生命， 也改变了他们的宇宙观和人生观，他们的生活也有了巨大的改变。亲爱的朋友，也许有人认为这是由于海外的所谓宗教势力拉他们入教的，是这样的吗？我们有没有想到这些学者是些什么人？他们是不是愚昧无知之辈？他们是不是没有能力生存而去求助什么菩萨神明保佑的人？他们不再是轻易受愚弄受欺骗的奴隶主义者了，他们做出这样重大的决志，都是因为经历了多少严肃的探索和心灵的挣扎，终于在真理方面降服下来，在心灵中接受了这位经受几千年各方面考验而越来越兴旺永不改变的耶稣基督做他们个人的救主。如果不是这一位超然的神以超然的爱征服了这些几十年饱受无神论教育的有识之士，谁能够把他们拉入一个虚无缥缈的宗教里呢？张先生说得不错，他说我们中间许多大陆出来的基督徒可以做见证，在我们成为基督徒之前，实在经历了如同浪子般的游荡，终于在人生的某一个时刻，当我们听到了神的召唤，并且愿意回到父家的时候，立刻发现被神这样紧紧的拥抱，完全的接纳，使我们再也不愿离开他了。
See you.